各位早上好，主席已经告诉你们呢，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讲到刀剑远不离大卫的家。那这一段话相信在读经的时候呢，你有注意到啊，这是神接着拿单先知告诉大卫，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那这样的一句话呢，是很严厉的一句话。我们要来看今天这经文的记载。在上个星期前，我与大家分享到有关大卫他所犯的罪。第十一章呢，其实很简单的可以分成两部分。那前几节呢，告诉我们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他与八十八犯了这个罪啊。那照旧约的这个律例而点赞呢，这他们两人应该被石头打死，但神却有格外的怜悯。那十一章的后面一段呢，我们看到这大卫呢出了一个主意，那主要的呢是他要杀害乌利亚。那他在那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他犯了这个谋杀的罪，这是一个非常卑鄙的手段啊。那在我们的经文第九节，就是十二章第九节，神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你接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所以从这一段话里头呢，我们有中文的这一个字，借刀杀人，对吧？所以很明显的，他借了谁的刀？赫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那谁是杀人犯呢？那在神的眼里呢，大卫犯了谋杀的罪。罪有一个结果，罪有工价。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那这一句话我们都知道，但今早上呢，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不但在将来罪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死，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面对罪的一个后果。弟兄姐妹，愿我们不轻看罪恶，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人说啊，这样一点点的这个错，他们又不用罪，他们用错，又有什么何干呢？何况我所犯的罪没有影响到他人。弟兄姐妹，愿我们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首先得罪了神。今天有一个不正确的教导，可能你从信息，不是我们这里的信息，是网络的信息，可能你到过这样的一间教会，有传道人，他们相信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的罪，那耶稣已经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既然是如此呢，那今天我们可以犯罪，那犯罪之后呢，也不需要为着自己的罪觉得内疚，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耶稣已经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啊，那我们也不需要求饶恕，因为耶稣已经赦免我们的罪嘛，所以不用求饶恕。那你想一想，这样的一个教导，有没有错？这个教导必定有非常大的误导性，因为这给我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可以犯罪，然后我们不需要觉得错。那你想一想，我是信耶稣的，那我杀害了一个人，那我不用为自己的罪觉得内疚，当然在法律上杀人呢是要偿命的，对吗？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因为罪有一个工价。那 既然在法律上我们会受到制裁，那我们也要晓得，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得罪了神。耶稣为我们死，流出他的宝血，使我们以前、现在和将来的罪得赦免，这个是真的。这是在于我们的救赎。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神拯救我们，我们得救是凭着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是他的死，他流血。但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需要保持与神的相交。若我们要与神相交的话，刚才在约翰一书，在领圣餐之前，我读的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光，我们要在光里头行，我们要在真理。那真理包括不犯罪，因为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不犯罪。那不犯罪的那里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愿我们不会去做那一些事情使我们犯罪，使我们就是那个结果。那当我们要做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三思，我们所做的有没有引我们去犯罪，我要到的那个地方会不会引我们去犯罪。然后第二节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又告诉我们，若我们犯罪，那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犯罪，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一位义者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里有告诉我们，就是若我们犯罪，就是犯罪不是我们的习惯，犯罪也不是我们选择的，但神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感谢神，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因此他说，若我们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有这一节经文说，我们认我们的罪，我们要认我们的罪。这认我们的罪在原文里头呢，他的意思就是要与神有同样看待那个罪。神说罪就是罪，我们要认我们的罪。神啊，是的，我所做的，我所讲的，我所想的，你看为罪，我承认是罪。在箴言二十八篇，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这里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所以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自己的罪。那神是有怜悯，他必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那今早我们要来看的是大卫犯罪的结果。神在撒母耳记下呢，屡次的说到，你既藐视我，这句话告诉我们，大卫是在光里头犯罪，他知道，但他选择去犯罪。你既藐视我，那你说，牧师，刚才我说我们不选择犯罪，对吗？是在我们的软弱里头犯罪啊，而犯罪不是我们的选择啊，就是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人，所以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去犯罪，这个是事实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不应该生气。我们也知道不应该从我们的口里头有误会的原理，我们知道。但当你生气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不想去做的，对吗？若我们犯罪，所以大卫藐视了神，他娶了乌利亚的妻为妻，然后圣经就说，所以刀剑 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这几个字带有很强的这警戒。刀剑是代表着战争、痛苦和死亡，所以这里神说战争、痛苦、死亡永不离开大卫的家。旧约圣经摩西说神会追讨人的罪直到三世代。这里神说刀剑永不会离开大卫的家。所以当我们从读这一本书，我们看到实在神的话应验了他所说的。十三章到十八章，我们看到大卫犯罪的结果。那首先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一到十四节，就是刚才瑞明弟兄与我们读的这那一段经文呢，告诉我们大卫认自己的罪也悔改了，这非常的好。大卫能够认罪能够悔改，那我们也要像大卫这样的认我们的罪并且悔罪。那大卫是怎样的承认他的罪呢？第一到第六节呢，告诉我们拿单先知呢讲了一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呢是要大卫听的那这故事是拿单先知告诉大卫，但我相信这个故事呢是神所引起的，就是神告诉拿单你要去告诉大卫这样的一个故事。第一节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所以是这个故事呢是从神来的。在这个城里呢有两个人，一个有钱，一个是贫穷的。那很明显那有钱的呢他有很多的这家里所养的动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羊群多，他的牛群多是一位富有的家人。但我们看一看这个贫穷的人，这个贫穷的人呢在家里只有一只小母羊羔那他是买回来的，所以用他的储蓄把那一只羊羔买回来，所以他很珍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羊羔呢是跟他的家人一起的睡，一起的吃圣经还用了这一句很有趣的话，就这贫穷的人呢把他当作是女儿，因为是小母羊羔，所以当作是女儿。哇，可见这只羊羔呢有非常好的照顾，是一位贫穷的人来照顾。但是有一天这位富户家呢人有来客来到他家里做客，那犹太人呢他们是很好客的所以你到犹太人的家庭呢去的时候，他会为客人预备一个很丰盛的这个食物。我看跟我们华人一样，因为华人招待客人就是吃的喝的，对吗这个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你去探访他的时候呢，他给你一杯茶喝呢就是已经很好的招待你了若是他说不可以进到他的家呢他可以这样告诉你因为你没有跟他预约但是呢我们中国人就不同，没有预约你来的话进来他就会去找到什么的他就会拿来吃我认为这样的这样的礼俗有他的好，对吗 你会觉得比较亲切哈，可能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好，这富户的家人呢，就想到要请这客人吃，但是他又不舍得自己的羊。你想一想，他有这样多，他数都数不完啊，他有多少头牛，多少头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却舍不得去拿一只。他就抓了隔壁家那个穷人的，那穷人只有一只。好，讲了这个故事后呢，大卫就很生气，恼怒。谁不恼怒？我读这个故事我都恼怒啊。那大卫说，这个人该死，对，他该死，这个有钱人该死啊，这个有钱人要偿还那个穷人多少倍？四倍。这个四倍呢，又是摩西的律例，四倍啊。记得啊，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吗？税吏祷告说，我欠人有多少，我会还四倍啊。为什么四倍？因为在旧约有这个典章。好，所以这个故事主要乃是要大卫知道他的罪，知道他的罪。那从第七到第九节呢，拿单就告诉大卫那富户家人是谁。第七节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那你想，当拿单先知讲这一句话，若没有前面那一个故事，你想大卫会怎样的反应呢？啊，头落地了，对吗？在古代 时候呢，你这样向皇帝讲话，没有第二句的，就是抓出去砍了。但是因为前面的那一个故事，当拿单先知说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大卫还在想什么？一清二楚，他知道了，他的心有数。那我要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已经过了整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为什么有这段时间呢？记得当我们读继续下去，十五节告诉我们呢，拿单说了这一段话之后呢，他离开。圣经告诉我们，大卫以八十八生下的孩子呢病了，七天后死了。那生下应该生不久，所以我说从他们犯罪直到孩子生了应该是有九个月，对吗？因为妇女怀胎九个月嘛，三十六周。然后我们不知道那孩子多大，所以我们就给他有 大概三个月大，所以我说九个月到三个月。所以你在想 这整年的时间，大卫没有因着他的罪而忏悔，他就是像我们一样，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对吗？我们以自己的罪为乐，他在罪中在享乐，直到拿单来见他。好，所以神要接着这样的一句话来指责这个大卫，告诉他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罪。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辅导员，他知道若拿单直接告诉他你就是那个罪人，你犯了罪，结果就不同。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故事，所以大卫呢不用再狡辩了，他知道他就是那个人，他悔改了。从十三节给我们看到大卫的悔改。十三节说，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罪是向神所犯的，他以 八十八犯奸淫，杀了她的丈夫乌利亚。但让我们知道，最顶层的是我们得罪了神。所以无论你犯什么罪，你得罪了神。所以你说我所犯的罪没有害人，但我们忘记了我们得罪了神。所以我开始的时候说，我们要很小心的对待罪，我们要也要很严厉的对待我们自己所犯的罪。那若我们要看大卫整体的这个悔改呢，我们就要读诗篇五十一篇。那今早呢，这个不是我要讲的啊。你到诗篇五十一篇的话，它的上面的标题告诉我们，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首诗交与灵长啊，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悔罪了。那十三节的后段告诉我们，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记得他犯这两大的罪，其实结果是死，但是神却告诉他，你不至于死，你的罪已经除掉了。那这一句话呢，跟我们新约的这个记载哈，就很相似，对吗？我们认我们的罪，只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好，弟兄姐妹，若我们犯罪，我们只需要悔改，那我们就得到神的饶恕。但很多时候人面对的问题就是很难。为什么很难呢？你想一想为什么很难。其实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子，面子，对吗？讲告诉那个人我错了。那更难的就是你是做父亲的，爸爸做父亲的，那你在生气的时候讲了不应该讲的话，想一想，向你的儿子，向你的女儿说，女儿，儿子，对不起，刚才我不应该说这样的一句话。很多时候你很难开口为什么？因为我做爸爸有要尊严。弟兄姐妹，让我们先尊敬神那其实若我们能够如此行我们跟孩子们呢可以建立一个更亲切的关系。错就是错，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那今早要看的第二个部分，第一个是大卫认他的罪和他的悔改，第二部分我们要看到大卫去面对他罪的结果，罪有工价所以大卫要去面对。从我们所读的经文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呢，神告诉大卫，你将要面对三个结果。一，第十节告诉我们，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第十节，第十一节的前面的一段说，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就是在他的家有祸患，换句话说他的家会很乱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他的妃嫔，就是他的妾要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以赐给别人，那个别人过后我们会看到别人是谁，他会在日光之下以他们，就是大卫的妃嫔呢同庆。第十一节的后段其实还有第四个后果，第四个后果在十二节，神说你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要受到报应我们可以把第三和第四融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把它分开来，所以我这里要把它分开来，就是大卫要众人呢受到报应大卫的罪有什么公家呢？第十四节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的这一章经文告诉我们，大卫和 八十八所生的孩子呢死了。记得这个是大卫的亲生骨肉，亲生，因为他跟这个妇人发生了关系而有的孩子哈。而这个孩子死了，十四节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儿子必定死。神说他必定死，所以神已经定了这个孩子呢不会活得太久，必定死，因为他在世上最少有几个星期。那第十五到第十六节呢给我们看到，就是当这个孩子生病的时候，记得你看圣经的话他病了七天，那他生病的时候大卫做些什么呢？十五节说他病了，十六节告诉我们，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王躺在地上。那躺在地上呢是古时一种表示这个哀求苦求，所以在这里呢大卫躺在地上进食求靠神。这时候他的仆人就觉得很奇怪哈，这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王会这样做呢？那二十二节他就答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那他孩子死了，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大卫敬拜神。因为时间的缘故，请大家回去去看这一段的经文，我只读第二十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孩子病的时候他不吃进食，他祈求。孩子死了他敬拜神。那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功课，很明显的功课，就是当我们知道有某某人生病的时候，愿我们能够用时间来为我们求靠神，恳求神，我们应该这样做。但很多时候我们是相反，有人病的时候不用紧了，可能他会好，可能医生很厉害，但死了我们才来哭。那这里不是告诉我们孩子死了大卫不伤心，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孩子死之后呢，大卫要继续为神做见证。他虽然心里伤心，但是这是什么？这是敬拜神的时候。说我们每次去做祭司礼拜，我们说这个是敬拜，敬拜哈，就是这个意思。这时候我们要向神感恩，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病的时候让我们恳切的向神求，那个人不在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第二个功课，这里是一个从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真理。大卫说孩子死了，二十三节，我何必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那大卫在哪里？在地上他说孩子不能够回到我这里来，就是孩子不能够回到地上来，但是我要往他那里去，就是他要到那孩子那里。那到我们要问的就是大卫要往哪里去？当然是天家天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孩子呢，在一个无知的年岁的时候，神有特别的怜悯，神拯救这个孩子。那孩子有多大我不知道，我相信是几个星期大。 那这里我要告诉父母，那我们不好说，哎，不用紧，我的孩子三四岁啊，还小。大卫的孩子是几个星期大，不是几岁大。第一，第二就是我们要尽早来引我们的孩子们来信耶稣。你说有没有太小认识耶稣的？我要告诉你，没有，没有。有很多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就能够告诉你，我相信耶稣。你说两岁，那我从书本呢看到的就是，当他能够讲话的时候，那你常常跟他讲耶稣的故事，他会这样的回应说，我相信耶稣。当然他不可能句子不完成了，信耶稣，可能他说信耶稣，可能他只是说耶稣耶稣。你可以看到那孩子在祷告，但这里告诉我们，神救大卫的孩子，大卫有一天会见到他。所以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相信神拯救婴孩。那大卫的问题就要这样就解决了吗？没有，我们在接下去十三章看到更糟的事情发生。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儿子强奸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安嫩，强奸了他吗？那他们是同父异母啊，时间又不允许我去看他们的背景。那请看历代志上三章一和二节，就告诉我们这安嫩是一位妇女生的，当然这位妇女也是大卫的妻子了。那亚沙龙呢，跟他玛呢是另一位夫人所生的啊，这个你去看他的背景。这因此呢叶嫩跟他玛呢，他们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妹啊。那十三章的第一节说，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这妹子，她的名字叫他玛。大卫的儿子安嫩爱她，安嫩为她妹子他玛忧急成病，他玛还是处女，安嫩以为难向他行事啊。那故事怎样的发展呢？就是他每天都闷闷不乐。那有一位朋友来问他，为什么你闷闷不乐？他说，很喜欢我的妹子啊。那你想，如果你是好朋友的话，他告诉你这样的事情，你该怎样做？当然你要打醒他，对不对？爱念自己的妹妹，你说同父异母，但是还是妹妹嘛啊。但是这个朋友呢，却这样告诉他，你装病躺在这个船上，然后当王来的时候，大卫你父亲来的时候，告诉你父亲说，我要见我的妹妹啊，叫我的妹妹为我预备食物。好，大卫就吩咐他嘛，他嘛，你为哥哥预备食物。当然大卫没有想到说，这个哥哥他的儿子有这样的恶的意图。那真的妹妹为他预备衣服食物进了他的房间，他就吩咐所有的人出去，结果就是他强奸了自己的妹妹。你想，刀剑不离开你的家，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大卫的家族里头，这就是罪的结果。那我刚才告诉你，他玛跟亚沙龙呢是亲兄妹，就是同一个母亲哈，同一个母亲，所以他们是亲兄妹。那当亚沙龙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很生气。 十三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九节告诉我们，他每次看到这个安嫩的时候呢，他也不问他安，也不说什么啊，静静。但是他的心里已经起了恶念，什么恶念？我要将这个人杀了，我要将这个人杀了。真的，他把安嫩杀了。他把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杀了，你想，这个家族的事情哦，没完没了。那杀了哥哥之后呢，亚撒龙就逃跑三年的时间。三十八节告诉我们，亚撒龙逃到基索，在那里住了三年。当然他不要跑，因为不跑的话父亲亡啊，不然的话安嫩的其他的这个家人啊也会来报仇嘛，你想报仇，这一家人向什么人报仇？自己一家人。那问题有没有这样就解决呢？没有。十五章告诉我们，三年后他回来，亚撒龙回来。十四章告诉我们他回来了，那他怎样回来呢？透过大卫的一位将军约押。记得约押就是那一位把乌利亚带到前面打战，那看到敌人来，他就带其他的兵退了，就让乌利亚跟几个兵士在前面被杀了。这个约押，透过约押，大卫和亚撒龙呢好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十四章的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两年的时间，父子没有见面，没有见面，就是他跑三年。两年回来没有见面，总共是多少年？五年。父子五年没有见面，没有讲话。那这时候亚撒龙又想了，他想了什么呢？十五章告诉我们说，我要反，我要造反，我要推翻我的父亲。十五章的十二节告诉我们，亚撒龙用了这个策略，就是我要赢得百姓的心，让百姓来跟从我。故事你要自己读啊。那他真的赢了百姓的心，他就造反。十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有人告诉大卫，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跑。我在想，他是王，但他的军队抵挡不住百姓啊，人权对吗？百姓，因为百姓多过兵嘛，所以他就跑。你想，自己的孩子要杀自己的父亲，父亲是王还要跑，刀剑不离开他的家。记得刀剑是什么呢？死亡、痛苦，对吗？战争，这一切都发生了。那十六章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十六章，好，现在亚撒伦已经造反得逞了，他就到王宫坐下来，他现在是王对吗？那他做了王，当然他不知道做王要做些什么，他就很闷，他就找了一个仆人来，这个仆人叫亚西多福。十六章的二十节他说，你们出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他叫他的仆人出主意让我们做怎样做才好。那你知道这个仆人亚西多福怎样对亚撒龙说呢？ 他说你的父亲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这个仆人这样的提议，刚才我没有告诉你，当大卫逃跑的时候，他留下十个妃嫔啊，看他的殿吗，打理事情吗啊。好，现在亚西多夫呢有这样的提议，亚沙龙认为这个是好的提议，就做了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就在他们的宫殿里的平顶，记得他们住的都是平顶啊，大了盆，亚沙龙跟大卫的妃嫔就在上面亲近。相信亲近这两个字你们都明白他的意思。记得拿单先知，更正确的是神所讲的，神告诉大卫什么呢？你在暗中所行的，行的什么事？跟八十八所犯的奸淫的罪是暗在暗啊，关着门的。神说有人要在光明中众人面前，那人是谁呢？他自己的儿子。你说这个故事乱不乱啊？就是这样。结果第十八章告诉我们什么呢？亚沙龙经历一个凄惨的死亡。过后大卫他再率领军队去打他，攻打他自己的儿子。那在这时候呢，他的儿子就逃跑。在逃跑的时候呢，他就被约押杀了，三支箭打死了亚沙龙。前面告诉我们，他是希望父子能够和好，现在他却将那儿子杀了。请读第十八章整章而看到的，今早我要看大家看到的是那个罪的结果，罪的工价啊。弟兄姐妹，让我们很小心的对待罪，让我们知道罪有个结果，让我们能够远离罪。那你说，牧师，当我要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是罪还是不是罪，那我希望我们可以问长辈啊。很多时候我们不问，我们不问，我们就犯罪了。若我们不清楚的话，问长辈啊。若没有问，没有机会问长辈呢，我的提议是，当我们不清楚的时候，那我们不去做。为什么说呢？因为一切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第十四章告诉我们。对啊，若你不知道，那不知道就不去做，直到我们对某件事情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才决定。求主帮助我们。那弟兄姐妹，回去看十二章到十八章，可以读到第二十章，看一看整件故事。愿我们被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做个祷告。